对，这是我们这次要我就要分享的旅程哈，就是主题叫做跟随使徒的脚中行，还主要的旅游范围是土耳其跟希腊，还总共是在土耳其当地是12天11晚，所以大家要在15号，如果报名的人要在15号之前到达，早上一早就要到，所以最好是14号晚上，或者在土航的航班，如果是坐土航这样的，一般就是15号。早晨会在突伊斯坦布尔集合，所以旅程是15号早上从一大早从伊斯坦堡开始，26号傍晚在伊斯坦堡结束，总共是12天11晚。对，还土耳其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刚刚我们有讲到，我先拉行程地图给大家看，大家看得到我的 PowerPoint 吗？看得到，看得到
可
吗？
以。
好的，土耳其，其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哈，我们可以说提到的，除了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之外，土耳其是提到最多的。从创世纪来讲，那个东边在这张地图上没有办法显现，在很东边就是叙利亚交界那地方有人类史上最早的祭坛，还有很多学者认为，伊甸园也在土耳其，因为这个圣经讲到的4条河流里有2条在土耳其，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所以还包含亚拉腊山在土耳其。这次行程没有多，我就不多讲。它主要我们这次的行程是这样子：我们一开始从伊斯坦堡集合之后，伊斯坦堡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伊斯坦堡曾经是整个基督教文化的中心，曾经是1600多年的一个可以说是宗教的中心了、啊。从主后330年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直到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攻陷之内，1200年是基督教的中心，后来成为伊斯兰教的中心，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强盛之后，它成为伊斯兰的哈里发的中心，所以伊斯兰堡一直是一个是除了罗马之外也被称为七山之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我们的行程会从伊斯坦堡集合，从伊斯坦堡结束。所以再来，我们会从伊斯坦堡中坐车坐巴士到了安卡拉。安卡拉就是我们圣经中讲到的北加拉泰，保罗也来过这里，所以他写过加拉泰书，也是现在伊斯坦堡的，也是现在土耳其的首都。虽然伊斯坦堡是最大城，但是安卡拉是首都。所以有国父的陵寝，我们会参观那个一个历史博物馆，很有意义。因为圣经中提到的赫人曾经有个很大的帝国叫西台帝国，赫梯帝国就在这里可以看得到。有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合约，他跟埃及打战的时候所订的合约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会从安卡拉一直走，再坐车经过这个湖之后，来到加帕多加。加帕多加就是我们圣经提到的好几次，也是保罗、彼得前书提到的，还有在使徒行传2章那个圣灵浇灌马可楼的时候，来的人里面就有加帕多加，所以初代教会一开始就很也是一个信仰的中心。我先大致讲一下，我们有8天7夜会在土耳其境内，就这样一路拉下来，我们这都伊斯坦布尔停留一晚，安卡拉一晚。在加帕多加，我们停留2晚，因为这地方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观光重镇，跟我们的信仰也非常的有相关。初代教会有我们考察得到的第一个神学院也在那边，修道院。后来经过这是中丝路里面保存最好的驿站，还有后来来到圣经中的以哥念，现在是土耳其的宗教的中心，有那个就是伊斯兰教的中心之一。我们会到哥罗西就是进入到七教会，这是基拉波利这几个七个教会，启示录7个教会，菲拉铁菲萨迪推亚推拉北加摩士美拿以弗所。我们是跟约翰书信的方向刚好倒着走，它是顺时针，我们是逆时针，因为这样子我们不走回头路。所以第八天的时候，我们会从以弗所的海边这库萨达舍这边上船，来到拔摩岛。克里特岛这两个都跟圣经非常的相关，我待会再介绍。还有希腊的，可以说是希腊观光的明信片哈，这个圣托里尼。 还有雅典也跟我们圣经非常相关，就是保罗第二次传教的使徒在使徒行传16章那个地方，所以这是大致的地图。还土耳其的重要，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从创世到启示录，对不对？到从创世到使徒行传，还包含我们大家都会 focus 在说保罗脚中，其实土耳其远远不止保罗脚中，对，就是保罗四次传教都跟土耳其相关，没有错。当然，所谓第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安提阿也在现在土耳其，就很多人误会他在叙利亚，其实是当初罗马时代是罗马叙利亚行省，但是如今是确确实实在土耳其境内，还有保罗的家乡在大树，所以大家都一直很有印象的是保罗脚中，其实彼得就像我们读彼得前书，对他说，他写信给散居在这些比推尼的那个加帕多加等等居住的，所以保罗也多次的巡回土耳其，如同他在彼得前书1章1节说，他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给他散居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这里面提到的每个地名都在现在的土耳其。对，还有刚刚我们讲到彼得之外，约翰呢？约翰刚刚在那个他在巴姆岛坐牢嘛，对不对？那时候还有人在服侍他，他也陪了玛利亚在以弗所的山边有一个小屋，陪他安养晚年。他晚年也在以弗所牧养教会。他在以弗所，写了约翰书信，还整理启示录等等，还包含他的弟子是成为士美拿起初第二个教会的士美拿的第一任的主教，所以约翰也在土耳其有非常多的脚踪。他写信给那7个教会，就是我们这次几次旅游的重点，就是这个。从拔摩岛向右看，就是刚好是顺时针的方向。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这7个教会。对，所以这7个教会都在现在的土耳其的爱琴海的沿海。所以土耳其其实非常大，我们现在看到土耳其地图大概不到一半，它北边是黑海，南边是地中海，这边西边这是爱琴海，甚至中间有个内海叫马拉海。这个海的北边是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南边是达达尼尔海峡，这是一战一个很重要的战场，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讲太多。我刚刚讲到大家耳熟能详的保罗之外呢，还有腓力，腓力也来到以弗所牧羊，还最终他在希拉波利有他的坟冢，就是他在希拉波利是殉在希拉波利殉道，希拉波利就是现在我们大家熟知的，就在棉花堡这里。还也跟老底嘉跟格鲁希都是非常的临近，所以包含我们读到新约的那个像那个雅各书，他是说写散居给各地的犹太人，也有送遍了整个土耳其，这都在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查到的。所以土耳其不单单是这个在整个新约，在整个使徒行传非常的重要，从旧约。包含我们知道，我刚刚讲说有人类最早的定居记录有哥佩克利斯镇，这个是比那个金字塔还要早6000-7000年，是现在最早到找到一个人类的这个一个定居，所以大部分的学者都认同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人类的起源之一，所以很多学者也都认同土耳其就的。那个叫伊甸园就在土耳其，当然我们不可能找得到伊甸园，所以这也不是这次行程的主题，那是下另外一个12月那个行程的主题，所以我就稍微讲一下。所以我想说这个行程，我先大致的介绍一下，待会大家有什么问题，还欢迎大家提问哈。所以我们的宗旨就是说，不单单是旅游，希望在这旅游旅程中真的是。可以更多的来明白神的心意，就像我本身也是这样。我是因为2015年来旅游之后，来带团来旅游之后，深深的被自己经历的这个过程中，圣灵的更新等等。所以我来介绍一下 就如同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一样，所以我希望我们就带着圣经来走这个使徒的脚踪，像希望神也像对保罗像跟使徒们说话一样，对他对我们这些儿女来说话，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重点之一。当然，我们除了来带着圣经来旅游之后，我们也要吃好住好嘛，所以我来介绍一下圣经的这次旅游的亮点啊。这次除了土耳其有8天7夜之外，我们有3个晚上，对，11夜的话，3个晚上在土耳其有9天8夜，我讲错了，我更正，有3个晚上会在船上，所以我们会到很难得的到拔摩岛，因为去拔摩岛的话，从土耳其是最方便的，土耳其坐直达的游轮或者是包船的话，只需要3个半小时。那如果你从希腊的话，但是拔摩岛现在是属于希腊的，但是它离佛所非常的近，所以坐游轮是最方便的方法。如果你要从希腊转的话，你要坐飞机到萨摩岛，再包船，或者是直接从雅典来坐船的话，要10个小时左右。所以拔摩岛从土耳其去是最容易的，拔摩岛非常的重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还有这个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圣托里尼，非常的漂亮，大家都去那都会不停的拍照。所以爱琴海的珍珠，还有米克诺斯，这两个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是黄白的，一个是蓝白相间的。这个现在都不多做介绍。我们重点是启示录7个教会。为什么说这个这么重要呢？这个为什么耶稣只写信给在土耳其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呢？是他为什么不写给耶路撒冷教会，不写给罗马教会，不写给？哎，土耳其也有其他的教会，譬如说安提亚，譬如说哥罗西、加拉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读的整本新约哈，我们的福音书都不是耶稣自己写的，都是他的门徒，甚至是第二代来整理的，像马可啦、路加等等的。所以这我个人是认为启示录23章这7封信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他讲的话永远都是带着能力，绝对不会过时的，永远都是现在进行式。所以，我们就要借着这个旅游，要真的是来真正的来读神的话语，来吃神的话语。所以这7封信，我觉得大家很有必要的要把它很好的研读啦，甚至是把它吃下来。所以这7个教会就是以弗所。刚刚看片头发的那个 video，就是在以弗所的大道。我们单讲以弗所就好了。神第一第耶稣第一封信就让约翰送到以弗所，他说以弗所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我们看以弗所，单单是新约的书信，我们看查考得到的，前后就有好多好多的传道人来到以弗所，从亚波罗、百基拉、亚基拉，后来保罗自己来。保罗第二次就想要来的时候，圣灵阻止他嘛，圣灵催逼他去特罗亚，所以福音传进了欧洲，传进了腓立比。他第三次终于来到了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待了3年，那在使徒行传19章、20章可以看到，所以以弗所那个19章提到的那个戏园大暴动，那个戏园到今天还保存得非常良好。我有机会再发视频给你看。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经过大家这样不断的旅游、不断的走岛，这个整个氛围是会改变的。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的旅游真的是会见证到土耳其的复兴。我举个例，我们第一次去以弗所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剧院唱诗歌。唱不到30秒就被警卫很严厉的制止了。后来经过2次、3次、多次，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去了几十次之后，我们甚至像刚刚我发的影片，我们可以在那边吹角。我甚至还带过一个福音歌手，那个叫做雅萨的，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中国的福音歌手。我们在那边唱了半个小时的诗歌，真的，甚至那些游客都跟我们一起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样子旅游哈，走岛祝福是真的是我们可以参与到。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来这边，在这边长期宣教等等的，即便只是参加一个福音性质的旅游，对当地都是很有祝福、很有帮助的。对，就是我就举的以弗所的例子，我刚刚讲到保罗后来 他三年离开之后，他念念不忘，因为他觉得他可能没有机会再回到小亚细亚。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他打发了提摩太过来，所以提摩太前后书就很像是保罗写给他的教牧守则。提摩太之后，我们看到查考那个初代教会的书信，我们发现使徒腓力也来到了以弗所，他最后殉道在希拉伯利，我刚刚有说到，还有老约翰的晚年也在以弗所牧养，所以这都在初代教会的那个往来书信里看得到。所以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我待会后面会带到。所以我们不知道希拉伯利有使徒腓力的墓，还有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初代教会。希拉伯利是保罗的同工那个以巴佛创立的。其实，老底嘉跟希拉伯利都是保罗的同工。保罗没有去到内陆去，他三年都在以弗所。但是路加是这么形容保罗的工作的，他说保罗在以弗所的那三年，他前面几个月天天在一个叫推拿炉的学房，是吧？我突然间忘了，天天与人辩论之外，他这三年的牧养，他震动了整个小亚细亚。他说在小亚细亚，无论是希腊人或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没有人没有听过主的道。可以说他的福音是整个真的是复兴了整个小亚细亚。他甚至让为什么第一封信写给以弗所呢？因为以弗所有当代就是那时候所谓的全世界，就是所谓的罗马帝国最大的雅典米的祭坛。他保罗是怎么样在那得胜的呢？保罗使得所有靠雅典米为生的人都失了业，对不对？这个在使徒行传看得很清楚。那些外教的书拿出来烧，有5万块钱啊，等等的，让所有做神像的、做偶像的人都失了业，所以引发了19章的那个西元大暴动。所以以弗所、士美拿，还有这希拉伯利，就是我们都这是我们会去到的点。还有克里克只是后来那个提多的牧区，还是那个保罗也有去过，就是很多还加帕多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属灵上，甚至是可以说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观光资源之一啦。每个人去到土耳其都一定要去看那些奇石，还有坐热气球。我待会有机会发那个 video 给大家看。所以加帕多加是，所以我们在加帕多加住2晚，这是我们的行程。还有这个七大世界遗产，第一个是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就是拜占庭的首都嘛，也是奥斯曼的首都，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东罗马、拜占庭，所以是很有。还别加摩那个西教会第三封信，那个耶稣行动那边有撒旦的座位，所以这个有一些争议，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指的就是宙斯的 temple，有些学者认为就是因为它是是就是因为罗马政府第一个强迫人要向凯撒下拜的，就是从别加摩开始，都有可能是指的是神长，也有可能指的是宙斯。所以这个我们有机会看到耶稣口中所说的撒旦的座位，这个很有趣。这个是个撒旦的座位，以大卫·鲍森的观点，他认同是所谓宙斯的那个殿宇。他这个宙斯的殿宇后来被德国的考古学家搬到了中国里嘛。后来希特勒照着这个祭坛，在这个纽伦堡造了1:1的那个祭坛，也对着那个祭坛来宣誓。大卫·鲍森说，希特勒献上犹太人的鲜血为祭。这个有机会在旅程中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以弗所刚刚讲到以弗所的属灵地位，对，还有哥勒美跟加帕多加也是初代教会。希拉伯利就在棉花堡，对，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棉花堡。其实这个景点正确的名称是希拉伯利，它的门票上写的是希拉伯利，棉花堡只是它里面其中一项景观。所以希拉伯利跟刚刚的这个加帕多加都是双遗产，文化跟自然双遗产。所以伊斯坦布尔呢，别加摩这些是文化遗产而已，所以很棒。我们的旅程非常的，可以说性价比非常的好，很难得市面上可以说没有这样的行程，把这两个地方土耳其、希腊结合起来，而且是使用邮轮。 完全不会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晚上在游轮上睡觉，早上就上岛去观光，所以完全不用再拉车，所以可以在十二天的行程可以走到别人15天、16天走不到的行程，还有这个天启洞穴，就是写启示录那个洞穴，我们到洞穴会看到。我这边不放太多图片哈，希望大家来参加旅行，可以看到那时候老约翰在那个洞穴，他跪的那个地上都有痕迹了。还有那个他扶的把手等等的很多很多遗迹，甚至他领受天启的时候，那个洞穴上面有一个那个盗洞被劈出了三个裂痕，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有很多很多的印记，神都在自己证明他自己。还有看，哎，对不起，这个突然间不会动。雅典卫城，雅典就不要讲，那个大家都知道，这太有名了，这也是。整个希腊观光的明信片，除了克里克岛之外，就是雅典的卫城。我们会去到那个保罗当初讲到的那个雅略巴谷等等的，还有是在《使徒行传》16章，我今天就不多说，留点时间给大家发问。还有这个，再介绍几个亮点。我们的邮轮哈，它得过这个邮轮是因为它是中型的邮轮，大概就是1800到2000个游客之间，所以不会颠簸，但是也不会太大，所以我是蛮享受的。它曾经是。他得过旅客的体验奖啊，白金奖，也是地中海的最佳邮轮。他专注在爱琴海周边，因为这个船东是希腊籍的。还到这个希腊玻璃，就是棉花堡旁边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灵儿这里，很有趣。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埃及艳后的故事啊，这是安东尼奥送给那个像送给佩多拉的那个的爱情的礼物，这个很棒。这个泡汤池到现在还可以泡。不像那杨贵妃的，我们找不到了哈。这个完全是这个当2000多年前的东西，我们可以在那个2000多年的罗马柱上面泡汤，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体验。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会在两个城市，很重要的城市士美拿跟加帕多加都会连续住2晚。对，士美拿是这7封信里面唯一一个目前还很繁荣的城市。当初耶稣写这7封信的时候，7个城市都很大。但是如今剩下还依然繁荣的，就只有士美拿，所以士美拿也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来到土耳其的第一站，第一个接待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同工们都在这个城市住了1年多以上。还有热气球，这个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观光的资源，我待会放那个。还因为现在我们因为现在土耳其也萧条了1年多嘛，所以我们整个吃住都会很大幅的来升级，感谢主，我们可以用4星的价格享受超五星的那个品质，对，真的是。还这些细节，大家有机会再上去看，那我就不多做解释了。还鼓励大家早点报名，因为我们要提早预订这些酒店跟重点是船票，因为船的预约都要在3、4个月之前，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6月底之前报名的话，我们保证绝对不会涨任何的团费，都会照原来的那个预定价1999来给大家。所以不管最终成型是多少人，我们都不会做涨价。所以我就先分享到这里，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放那个视频。